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五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天主对人的关系。天主用实际的行动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表达他的爱情，为我们做一个爱的模范，教我们怎么去爱人。爱不是一个口号，爱是一个决心，一个行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主张，基督徒的爱德实在不分种族、阶级或宗教，真正的爱德普及全人类，而又不希求任何利益或酬报。基督曾经巡回于各城镇，医治所有的疾病，以示天国的来临。同样，教会通过其子女们也要去接近各阶层的人，特别是穷困受难的人们，甘心为他们牺牲。弥撒中，让我们想想天主对我们的关系，也求天主的怜悯赐给我们力量去实现爱的行为。天主，你常以真理之光照耀彷徨歧途的人，引导他们返回正道。求你使我们信仰基督的人都能寻求真理，摒弃一切有辱信仰的事物。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梅瑟告诉人民说，听从天主的话，全心全灵归向上主，他的话就在我们口里。 就在我们心里，是我们可以遵行的。只要心中相信天主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我们在心中自然会呼求他，遵行他的诫命。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生命记30章第10到14节。30章10到14节。只要你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谨守这法律书上所记载的诫命和法令，只要你全心全灵回头归向上主你的天主。其实我今天吩咐你的这诫命为你并不太难，也不是达不到的。这诫命不在天上，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上到天上，给我们取下，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也不在海外，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渡到海外，给我们取来，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其实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使你遵行。
谦卑的人，你们要寻求天主，必会满心喜乐。
谦卑的人，你们要寻求天主，必会满心喜乐。
上主在你施恩的时候，我恳切祈求你。天主你是慈爱的，求你抚育我。你是正义的，求你拯救我。
谦卑的人，你们要寻求天主，你会满心喜乐。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哥罗森教会是保禄的一位门徒建立的。 但不久就出现了许多与教会不同的思想，因此圣保禄宗徒告诫了哥罗森教会的信徒们，肯定基督至高无上的尊威，耶稣基督是一切受造物的守生者，他在十字架上的血为人类带来了和平，使万有与天主重归于好。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守生者，因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他又是身体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为使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居在他内，并借着他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重归于好，因着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
今天的福音提到慈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圣使路加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注意到法学士问的一个问题，谁是我的近人？圣经上所谓的爱近人如爱自己，为犹太人来说是爱自己同种族的人如同爱自己。耶稣在比喻里打破了这个界限，而泛指一切有需要的人，并且要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近人。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一段福音。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有一个法学士起来试探耶稣说，师父，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了什么？你是怎么读的？他答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耶稣向他说，你答应的对，你这样做必得生活。但是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又对耶稣说，毕竟谁是我的近人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里哥去，遭遇了强盗，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并加以击伤，将他半死半活的丢下走了。正巧有一个司机在那条路上下来，看了看他，便从旁边走过去。又有一个勒位人也是一样，他到了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他那里，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遂上前在他的伤处注上油与酒，包扎好了，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说，请你小心看护他，不论余外花费多少，等我回来时必要补还你。你以为这三个人中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说，是怜悯他的那人。耶稣遂给他说，你去也照样做吧。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正道。
各位属内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第十五个主日天。在今天的三篇圣训，我们刚刚所聆听到的，好像他也给我们很多生活面向的一些启发跟一些带领。我记得前教宗曾经讲过，天主如果是爱的本体的话，天主应该就是爱。天主是爱的话，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接受这个爱的召唤，借由洗礼的人都是在分享这么一个爱。那因此这个爱是需要传递的，需要去见证，需要去分享的。我记得曾经也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怎么讲呢？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啊，有一天他去看他的朋友，那他这个朋友啊，晓得说他是一个信主的人，是个基督徒，所以他这个朋友就问他说，哎，你今天进教堂了没有啊？他说我去了。后来这个朋友就很好奇问他，那今天在圣堂里面你们读了哪一段圣经啊？结果这个年轻人告诉他的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晚到了，读经已过，他没有听到道。后来他这个朋友又接着问，那在这个礼仪过程当中，那这个传道人又说了哪些祝福正道的话呢？结果这个青年人他又说，我也不知道。后来他这个朋友又问他，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呢？哦，因为他那个时候睡着了，交了一位叫姓周的周公的先生，因为礼拜六啊打了一夜的麻将，所以自然体力不支。哎，当这个正道的主理者在正道的时候，他睡着了，他又去侍奉周先生去了。接着他这个朋友又问了，哎，那你们在这个礼仪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又说了哪些祝福的话呢？没想到他又说也不知道。那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早退了，太太交代要去买菜啊，去晚了菜市场买不到菜。你看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里面，他明明晓得他的生命的第七天是跟主结合，走回主的，接受主召唤的一天，借由礼仪，借由祈祷，借由诗歌，借由聆听圣训来丰富他生命的这一天，结果他没有好好准备，而在周六他反而去通宵达旦的去忙他自己所选择的这些不应该的行为，而妨碍了阻碍了他主日天的主日崇拜的这么一个宝贵的经验的发生。我想每一个人在他生命里面，尤其是信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因着自己不在意，我们也都晚到了，也就丧失了很多生命里面的一些被召唤的机会，因为我们没有敏感度，因为我们没有心在那里，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力在那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晚到了，丧失了多少机会。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就如同这个年轻人一样，我们也睡着了，因为我们没有专心投入。就好像耶稣在他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带着他的门徒到山上去，门徒你看嘴巴上挂着爱主爱主哈，结果他们也睡着了。所以主说，难道你们不能够陪我再一阵子吗？可以看出来是人是那么的脆弱，人是那么的有限，所以这种睡着的经验也是人类生命成长里面的一个绊脚石。为什么？因为它会让我们脆弱，让我们无力，让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就迷迷惘惘的过我们的生命岁月。那在这个年轻人他跟他朋友的对话里面的第三种情境是他早退了。早退意味着什么？早退为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的来讲的话，是他生命里面的选择，生命里面的轻重，孰优孰缓，他是在分辨这么一个事情。那因此之所以会早退，之所以会把选择的分量放在他不听完整个礼仪的尾声，他要先离开，那里面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对宗教的认知，宗教知识的认知，宗教礼仪的参与的那种深度，那种感动面的啊，平凡与否。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因着主日天的参与，诗歌的咏唱，常常这些诗歌的言语，圣歌的咏唱，常常都有一些天主的话语 会进入到他的耳朵里，也会沉淀在他的心里，也会累积在他的脑海里。如果他是有心的，如果他是用心的，他这些东西，这些话语，这些上主的言语都会去感动他，都会去让他生命里面有所新的一些材料，新的一些力量的一些进入，让他去看他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会有所取舍分辨。因此在他看他自己生命的目标的方向的时候，他就会去注意到说，哦，原来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连串的七天的组成。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连串的七天的组成的话，他会非常的珍惜重视他过去这六天的所思所言所行所为。而在他第七天的时候，他会去到主的圣殿，透过聆听跟分享，再去面对上主有所答复，有所交付。那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到圣堂参加主日崇拜的一个非常的核心价值。因为参与这样的一个主日天的主礼崇拜，会让一个基督徒不会变成活而不活，人而不人的一种所谓的只是庸俗的生命岁月。他会常常会去注意到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常常会感觉到说，上主对他有很多一些使命的交付，有任务的派遣，甚至有一些责任的一些责成。因此他面对这种内心的一种来自于上主的召唤，自然在他的行事风格里面，他就会去注意到说，他应该要有所行为的表现，去见证出他自己接受这个爱的召唤，这个爱的主体召唤的一个答复行为。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事实上就是一个爱的答复的行为的生命，一个见证的时刻。那在今天的福音书里面提到，没有爱德的行为不能够彰显出他是一个接受爱召唤的一个随行者，一个角色的实践者。那我想在今天我们在东方人的世界里面，中国古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说辞。比方讲中国人也讲说，那些啊能够听其言察其行者啊，是为智者之智，能够听其言而不察其行者啊，是智者之愚，愚蠢的愚。能够察其行而听其言者，是愚者之智。那个不察其行也不听其言者，是愚者之愚。那看这四种情境，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早晚也会面对一些生命里面的一些限度跟软弱的一些挑战。所以他在面对他自己生命的行事风格里面，在答复主的召唤的过程当中，他很多时候如果不把上主的话语听在耳里，放在脑海里去沉淀，在心里面有所融入的话，他在行为的表达里面不见得有这种力道，有这种呈现。我记得苏格拉底西方的一位大哲学家，他也讲过，那个没有经过检验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那为主日天一个基督徒来到上主的圣殿参与主日崇拜，为的不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再一次去净化我们自己，去回顾我们自己所思所言所行所为，在过去的这六天里面，我们是不是主的召唤者，我们是如何接受主的召唤，而我们在每天的生命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又是如何去答复了这些召唤，而我们在表现我们自己行为风格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只是仰赖自己的力量，或者是我们还会让主的神常常也融入在进入到我们的思言行为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这都是在今天的福音书里面提到，那些能够听天主话语而听到心坎里的人，那个是有生命的力道，神的力量会出来，神的力量会帮我们多有所分辨，多有所取舍。中国人也讲过另外一种说辞，他说人啊是脆弱到什么样的一种境界。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啊，作恶十分容易，容易到什么地步啊，那道路平滑近便，连那个马路啊又平又滑又近又便，你看人要去犯错，你看那么的容易，不用打草稿。后来他接着下联是什么呢，他讲啊，修德之路途上啊，连不朽之神也挥之以汗， 也就是说连神啊要帮你去成圣啊，要做好啊，当你自己没有那个心意，没有那种积极的配合态度的话，连神要帮你都有所难，而且都不容易，连老天都要流汗。可以看出来说，一个信仰生命的人，他自己面对他一连串的一天一天的生命，除了是他应该常常心中有神，心中有主，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内化生命里面也应该有所分辨，有所取舍。那这也是在今天的三篇圣训里面有某种程度上的唤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以何为首要，我们到底每天的醒过来以后有没有如同中国老祖宗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有没有把那个道的核心价值有没有放在我们生命的理解过程当中，特别在一些重大事物的取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基督徒在过他信仰生命过程当中也可以有所参考，因为毕竟人类生命过程当中也不是很容易的，甚至面对快速多元变迁的社会，有一连串的挑战跟诱惑，有一些冲击。那因此我们面对这些挑战诱惑冲击的当下，一个基督徒他是否更应该在他的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一些信仰生命的方向的内涵的意义的一些分辨上而有所努力，至少有所进取。我觉得这都是在今天的经书里面提醒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的过程当中，既然是接受了一个天主是爱，爱的主人的召唤，也愿意去学习爱，学习去见证这个爱，也愿意让别人因着他的存在而能够感受到这个爱的力量的那种感染力。所以在很多今天的学术界里面也会提到，一个人啊，如果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那种时候他自己的所展现出来的会非常的感动人，那种生命的碰触是非常的让人感觉到温馨，而且是触动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就是一连串的生命的碰触吗？当我们在不管是话语的碰触、行为的碰触，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分享的碰触，都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说，人世间是有那么多可歌可喜、那么温馨的一些事情在我们周遭。如果我们很珍惜，这些都是上主的神所在周遭陪伴带领我们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好好去努力走向我们的生命，应该也是今天我们在聆听第15个主日天的这三篇圣训里面可以有的一些自我努力跟自我分辨的一些参考题材。再一次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求上主带领我们在未来这一周的生命的努力、生命的方向的检验，还有生命的展现过程当中，扮演好很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者。天主保佑。
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天主对人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天主所造的，如果天主不爱这些受造物，他就不会去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所造的，也是为天主所爱的，我们要相信这一点，相信自己是天主所爱的，彼此相爱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诫命。在弥撒结束时，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祈求天父的垂怜，赐给我们坚强的信德，将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诫命放在心中，并且实行在生活里，为基督的信仰做见证。主内的兄弟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白夜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 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除去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如永活在我心。